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崔斯坦的书房系列第17集，做一个敢说出需求的人。那这一集要讲的是满足你对滋养的需求。那我先跟那个各位听众说一声，就是打个招呼，因为我大概快一个月没有做 podcast， 然后其实主要很大原因是因为我这一个月就是蛮忙的。我周间都在上课，然后晚上有时候去打壁球，有时候去上瑜伽，有时候上武术，所以我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因为我这一个月有三场婚礼，所以就是虽然只是观礼，但是时间一放下去之后，其实我时间就变得非常少。那尤其有一场是伴郎，然后去台中，那其实整个下来，我也觉得我整个四月是对我个人来讲还蛮大的耗损嘛，因为我其实一直处于一个要感冒不感冒的状况，然后也觉得自己可能真的需要停一下。我也蛮开心，我至少在四月底的时候还有意识到说，哦，我至少做一下个 podcast。那我觉得这一集特别再回到那个崔斯坦书房做那个。敢说出需求，做一个敢说出需求的人，我觉得还蛮符合我现在的需要。因为我自己也发现说，虽然我好像有能力去承担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就是虽然很忙碌啊，好像看起来就是很多彩多姿，认识很多新的人啊，上课也表现的还不错啊，学到非常多东西啊，但是其实整体下来对我来讲，我尤其我今天整个静下来之后，我觉得是有点大的能量的耗损，所以我自己也有点警惕自己说，五月是开始我就不能再这样，需要把自己的能量比较收回来。因为五月开始我们的那个在自测会上课开始，我也要进入专题这样。那之后，因为我们五月也会有假，然后是在周间，所以我想我应该会更多时间可以就是做一下 podcast， 那也算整理自己。我也希望如果大家有听节目，然后有就是跟我是朋友的人，发现我那一个时间点很常发限动的时候，往往可能是我整个人状态有点过嗨的情况。如果我在这边要邀请各位观众，如果你发现我有点过嗨，发非常多限动，就是请密我一下说，你是不是发太多限动了？因为我有发现，就是我有时候会很期待有跟人互动，然后这件事情会一直重复，一直激起我的那一个想要社交的那个行为。可是其实我自己的社交能量已经有点耗竭，然后我就一直在激起能量，然后又耗竭，激起能量耗竭，然后其实对我来说有点太过内耗这样。所以我这边也拜托，就是如果今天他有听这期 podcast， 然后有听一下，万一你发现我就是今天就是那一天限动真的发有点多，比方说一天发了六七折，请制止我一下，因为我觉得我最近也是有点点难以收敛这样。因为我这几天参加婚礼啊，然后就是也跟很多朋友聊了很多天，那合在一起之后，我就发现说我真的一直在爆炸当中这样，所以就请大家就是提醒我说，哦，你不要再发太多限动咯，你是不是该专注在你该做的事情上。好，今天前面讲比较多废话，那我就进到书的正题。那我大概讲一下，我觉得我先讲一下关于滋养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自己看完书之后，再听到回到滋养的时候，我觉得但滋养最简单的东西是对需求满足需求，其实就是滋养。那滋养也可以说把让生命进到一个比较他原本该有的特质，然后或者是更好的一个状态里面，那滋养是一个这样子的行动。所以滋养是一个需要花费能量的事情，就是它不是一个休息，它跟休息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它跟上我稍微 recall 一下上一集是讲那个为你的休息下定义，所以上一集在讲休息这件事情。那滋养有点像是好 ，OK， 当你开始休息的可以了，你需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的舒适，更希望自己在追求自己更想要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就叫做滋养。那关于这个滋养呢，就是它其实有一个还蛮重要的东西，是说你需要相信自己的需求会被满足。那这一个 安心感，就是说你满足自己需求的这一个安心感会胜过很多复杂的行动。那我觉得说，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想象的滋养是说，比方说很累的时候去吃个大餐，那去做个按摩什么，但当然这是滋养的一部分。可是有时候是比方说像我发现我社交过多，说我需要社交的那个减少社交能量，一开始可能不太舒服，可是它会帮助我去回到生命比较稳定的状态，是因为我需要一些时间静下来沉淀，哪一些东西是我需要的，哪一些东西不是我需要的，可能包含像未来的关系，包含像是工作上面的经营开拓，这些其实都需要一点能量内缩去帮助我去厘清。否则我一直虽然我有办法一直吸收很多东西，可是当我没有去厘清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办法去整理我现在需要的事情跟这一些事情的轻重缓急这样。那我觉得说这一个事情是蛮有一个及时性，就是说你发现你有这一个需求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会落入一个很大的试探或者是一个思考的盲区，就是说啊，我需要很长一段空安静的时间，所以我必须先完成 ABCDEFG 之后我才能做这件事。但我觉得其实书里面很提醒我一件事情是说，如果你现在发现你已经有需要这件事情了，那你得理解到说或多或少都开始要把这件事情纳入考虑，就是你可能需要安静，你至少先练习给自己五分钟安静，这个在市场生活当中不会到太难。那五分钟安静可能就会帮助你慢慢先进到说，我觉得我是有机会让我的需求进到我的行事力当中的，就是我有办法去满足我的行事力。那所以这个我会把它称之为叫做让相信自己的需求会被满足胜过复杂的行动，就是说你让自己安心说 OK， 我的心理的需求或生理的需求是有机会被排在优先次序里面的。那书里面大概举了五大类的这种需求，第一个是滋养，其实它滋养还蛮多元的嘛，就是说你今天想要吃好吃的东西，但这是一种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滋养，或者说想要读好看的书，这个也是一种滋养，所以吸收想要的东西或是做一些可以陶冶自己的事情，这是一种滋养。那身体的渴望可能是你身体很需要休息，你身体很需要去运动，你身体很需要做一些放松的事情啊，类似这是身体的渴望。那目标其实我觉得也蛮重要，是说但这目标我觉得要提醒自己是说，因为有些人可能在面对自己生命的目标的时候会很希望说我就要完成 ABCDEFG 然后我才变成一个成功的人，或者是说我一直得在目标当中，但我觉得这个目标其实更多是说你有对自己的生活有更想要的这一些状态嘛？那这个可以设定为一个小的目标，有时候那个更小状态可能是哦，我至少知道说我想要睡得稍微舒服一点，所以我的床可不可以整理的干净一点，这就是一个小目标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帮助我们对生活的一个一个小环节去把它拼凑起来，因为并不是有时候我们认为要完成一些很高大上的事情才让我们的需求被满足，但它有时候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所以可能设一些小的目标帮助我们去达成，比方说我可能每天至少运动，我就觉得自己很棒，类似像这样的事情这样。那再来是说盼望，就是我对生活当中有这样子的目标累积之后，我慢慢对生活说我知道我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是说我知道我有机会让我自己活在一个更舒适的环境当中，这其实就是一种对生命我有那个期待，我期待会过得更好，或者是我期待我自己对我自己跟自己相处是更舒服的，这一种盼望是很重要的。那最后一个东西叫做深切的渴望，其实深切的渴望我觉得有点像是综合上面所有东西，可是是最深的那一个。那这个深切的渴望对很多灵性上来讲其实还蛮多人会讨论的，比方说像基督教讲的可能会是呼召，或者是那种灵魂当中期望自己能攀登的高峰，类似像这种，或是佛教里面可能讲的是四大宏愿，类似像这样，这些东西都叫做灵魂的渴望或是深切的渴望。那当我们知道我们心中心底深处有一个深切的渴望，而且我们也很深刻的感受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这个渴望去安排我们生活中 大小的事情，其实那个会帮助我们更靠近我们生命当中的幸福。那过程不一定总是舒服的，可是它会让我们更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可能是掌握感，或者是说对自己有一些安定感这样。那但他后面有讲到一些关于你该给自己的责任设界限，我比较没有放进来，但我觉得这也可以跟大家是说，我们有时候很需要静下心来感受我们自己生命最需要的事情是什么。但我觉得这个讲起来还蛮难的，因为其实蛮多大小事情都会干扰我们这一些渴望嘛。比方说我自己也想要读，我房间有一些诗，我之前一阵子在念那个先知，就是纪伯伦的诗，我其实看到会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或者是我知道我需要读圣经，我知道我需要，对，但是我也发现说，我知道有这些重要的事情存在，或是我也知道我需要可能多看一些电脑相关的讯息，但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做的时候，因为有太多其他的因素在干扰我，可能我想要跟朋友社交，可能我想要就是多跟别人讲话。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干扰我去面对到底我真正渴望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觉得需要跟自己建立一种互动关系是有耐心的，因为它就是会来来回回。我今天有时候像蝴蝶很嗨，有时候就是像一条虫累得要死这样。那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自己，对自己有耐性，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也跟大家做一个算是分享吧，因为像我觉得我自己活到这样子三十几岁，我觉得我进步最多的东西是对自己的耐心。因为我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可能二十岁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会到整个 burnout 就是很痛苦的时候，我才会开始停下，而且是谴责自己的停下来。但我现在发现说，我真的是累了，然后我就知道说 OK 该停咯这样。然后我对我自己的这一些生活的事情，我比较不会有这么大的抗拒跟对立。那我对自己更有耐心，知道说 OK 我现在该适可而止。我偶尔会对自己发脾气，可是频率已经比过去少很多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三十多岁这样子最进步最多的，其实是对自己有耐心。那我其实很，我一方面很开心这件事情，也蛮感慨这件事情的，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在二十岁就发现这件事情。不过当然那个时候有很多心理的纠结，然后对自己的不了解，很多现在事情慢慢放下之后，觉得对啊，你还是可以做你能做的事情，然后只是不需要这么勉强自己。那我觉得培养对自己的耐心，怎么样去为自己的需求去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调整，其实是蛮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的这样。那OK， 我的第一个就是说在有耐心的对自己有耐心的自我关系当中，我觉得有一个是第一个是能活出自己，然后投入自己完整的这一个，我不能说修行嘛，但是应该说是一种对自己的那种修养吧。就是说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都希望以最好的态度去面对，然后但最好是一个很糟糕的词，是因为没有所谓的最好，但我们就尽力能做我们当下能做最合适的选择。但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最合适的选择很受限于我们当下的能力需求。就比方说我其实像我前几天跟朋友聊到关于什么前任的事情之类的，然后其实我听到还蛮多的东西是，如果当时我能更怎么样的话，也许就不会怎么样。这个语句逻辑，那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如果比方说我自己可能比较多的经验是在工作或学术，如果当时我可以对自己更多耐心，我是不是就不会放弃学术，诸如此类的。那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很受限于我们自己的能力跟状态，那能活出自己可以完整的投入自己的那种修养，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其实能做的有限的时候，然后怎么样为自己有一点弹性去 面对这件事情，也帮助我们在人生的过程中是更加的美好。因为有时候在结果来讲，其实两者的结果不一定会差很多。就是说，我对自己有品质的对待，跟对自己没品质的对待，但也许事情我都可以做完，但它这一个过程的整个舒适，或是它最后带来效应，当然会不太一样。可是单就结果本身，我们有时候看不太出来差异。那我觉得这也是，其实这就是一个自我关系的展现跟陶冶。因为当我们有办法去更完整的投入自己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对自己的状态跟那个当下所需要的事情有更多的时间，更多去警觉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它会蛮帮助我们去过得更舒适的这样。那这其实有时候这个，但这个更舒适，有些人就觉得说我当然可以过得原本很粗鲁，就可以把事情完成，我为什么非得要过得这么舒服，或者说为什么非得要这样过人生这样？而且其实说真的，如果你真的很有意识的去警觉每一个过程的时候，或者说觉察整个过程的时候，现在会但一方面很辛苦，而且很乏味。就比方说，我今天可能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开始学，我有学武术嘛，就是那个俄罗斯武术。然后我觉得蛮觉察我自己身体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很厌烦的原因，是因为像我自己可能肠胃不太舒服的时候，我就得一直感觉到那个肠胃不舒服的状态，然后一直很不舒服。或者是我有时候就是我很喜欢，我很习惯背很重的东西，那个很重的东西压得我全身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如果我要警，就是我如果希望我对自己更加的，就是警觉自己的状态，其实这一些东西都会纳入我自己的感受当中。那我就觉得说，我感受这件事情让我更不舒服啊，为什么我需要这样做？或者是我发现之后，我得做很多细微的调整，比方说坐姿不良啊，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它可能就其实是一个很枯燥乏味的过程，尤其在最初期的时候。因为太多的常规性的事情是需要我们去调整的，那而且那个调整是它不难，就它可能就是几秒钟的事情，但是你就是得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有一天你到下一个阶段了，这些事情就会变成你下一个阶段的养分。这样，那它一开始可能是枯燥，但后来会变有趣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累积的这一些。对自己的调整跟对自己的耐心产生了很不一样的结果。我觉得这一个发现自己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就是尤其以我自己到现在，我就会觉得说，OK，我居然可以调整自己到一个我觉得已经跟我过去很不一样的一个的状态。那这些东西其实都需要一些时间累积之后，我就发现说，它其实越做越久会越带给我很多的不一样的感受，尤其我发现我可以用 A 方法面对事情，也可以用 B 方法面对事情，也可以用 C 方法面对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很自由，所以这个耐心其实会帮助我获得一种对生命的自由，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也可以让大家可能对这件事有一些期待吧。就是你觉察久了，一开始很枯燥乏味，但它最终可能会带给你一种解脱，这样。我这个做法好佛教吗？就是修行最后带来解脱，但我也不是说我就是已经到了这种超脱，没有，就是他有时候只是一个哦，我知道我现在腰酸背痛不舒服，我可以做很多里面的调整，让我不要那么不舒服的这个简单的调整，但它确实对我人生当中是有蛮多帮助的。这样，那接下来我会再讲两个小重点，第一个是。回到刚刚讲的是说那个警觉自己的生命，他其实书里面有特别讲到叫做观察各种生命的警讯。那他其实讲了有三大面向，第一个是感觉，就是心理的感觉，你对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已经到一个不舒服或经常愤怒的阶段，经常愤怒、经常焦虑、经常悲伤。那这其实有时候不是你是一个不好的人，或是你遇到不对的事情，有时候是因为你在不对的状态里面，这件事情还蛮。我以前都不会这样想，因为我也是在蛮多其他的书里面慢慢探索。然后我觉得这本书还蛮棒，是因为它有系统的把这件事情纳入考虑。那我觉得，当然纳入考虑是一个开始，因为它有需要还蛮多耐心跟甚至需要一些技术。那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面对感受上，我以前会对我自己的生气或是比较没耐心感到很生气跟没耐心，就是。 我又生气了，然后我会对自己生气更生气，就是这种一个负向的循环。但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我慢慢的会发现说，我发现我对什么事情都感觉不对的时候，那可能表示我在一个不对的状态里面，表示我现在压力可能太大了。所以当我警觉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帮助我说 ，OK， 现在是需要有些警，就有些警惕，知道自己需要停一下了。那像行为上，有时候是你可能会，比方说像我其实在开头讲的那个像过分社交这件事情，它其实也是一种警讯，就是告诉我说，你要小心自己是不是一直在过分能量消耗，或者说身体的感受。比方说像我昨天因为跟朋友聊那些感情的东西聊得太晚，那我自己就感觉到我今天身体真的是他妈超累，就是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得回家好好休息一下。所以我原本预计要在咖啡店念书，我还是回家睡了一觉，现在就好多，就让我可以做一下 podcast 这样。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警讯，帮助我们去调整自己。那书里面其实后面有一个比较细节去告诉你说，那如果你现在在生命的哪些阶段，你在自我成长、自我负责、自我照顾，还是已经可以到自我发展的阶段，他当然在面对这一些不同的状态里面，他有很多的可能性。那我觉得也算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是说当你发现有这些警讯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你对自己有这么大的弹性吗？我觉得是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提醒跟参考。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写得还不错，而且他给了蛮多的指南，然后他没有给你一个蛮系统性的这种可能学理上或者是技术上的操练，但是他确实给你一个很好的方向去整理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写的这一点上写的不错，值得拿来去操作这样。那我一方面也是我在很多不同的书上跟不同的训练当中，比方说表演啊、艺术啊，或是身体武术、瑜伽这些东西的训练当中，也帮助我其实开拓了对这一些东西的警觉。那最后一个，我觉得也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是书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说要学会感谢。那这个感谢是对我们生命产生满足感一个很重要的源头，因为当我们学会感谢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就知道完成了多少，跟我们获得了多少，被给予了多少。那其实这个感谢其实还蛮帮助我们去以另一种角度去觉察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这个是我还在学习的功课，因为我觉得我的感谢力颇低，就是我也是到这一两年才学会比较多感谢。因为我觉得我在过去比较多都是就觉得我缺那个，我缺这个，我是一个还蛮不会感谢的人。但我觉得我在这一两年当中真的慢慢学习感谢。那其实书里面特别讲到一个是感谢自己的努力跟承担，这真的很重要。因为自己其实如果你真的在压力很大的状态，其实自己是很累的，然后尤其我们又会对自己很多指责，可是他书里面特别提醒说要学会感谢自己在这样的状态底下这么样的努力跟这么样的尽心。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很被提醒的地方，因为我很少这么感谢自己这样。那今天书就大概讲到这边，然后也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有觉得如果有谁还很喜欢这本书，就是也可以私讯说，你其实已经买书了，你看了之后你也觉得这本书很棒，你也可以跟我讲。那我也很开心，就是我事隔一个月之后还可以做一下这期 podcast， 然后也算是重新帮我定焦在我要怎么调整我自己的生活当中。那也算是给我自己也是一个尝试跟机会，是让我好可以去重新的滋养自己，成为一个更完整更舒服的人生活跟人这样。那也希望这一个分享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我还蛮开心一件事情是我今天声音状况蛮好的，因为我其实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声音是就一起床会没有声音，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点不知道过敏还是支气管炎，所以我就会一直卡痰。那我今天讲完就我觉得声音还蛮顺的，所以我还蛮感动的，因为那个状况其实已经持续在快一个月了。那我也希望这一个 分享可以带给大家一个提醒，因为我知道其实我周围非常多人在过劳的状态，他可能是因为工作，可能是因为感情，可能是因为家里的状况，可能是因为人生的阶段转换让他自己很彷徨。那我也希望这一个分享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力量嘛，因为蛮多时候是人生真的不容易，然后有太多的现实是我们要取舍啊，需要妥协啊，然后甚至妥协到自己都不知道在妥协什么的这个状况。那我也希望这一集的 podcast 可以给大家一些，我觉得是鼓励吧，然后微鼓励就是说让大家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以外也学会站在自己这边，让我们可以更为我们的生活打拼。那今天的崔斯坦书房就到这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听一听之后觉得蛮棒的，就可以跟我讲一下，然后给我一点回馈，因为我有时候自己做的时候我也是自己在那边打转这样。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